看完牙齿以后呢，这个小孩子下来就跟医生说：“你衣服还给我吧。”医生说：“对不起，他说我的衣服不能还给你啊，这个你要我听你的，你要听我的，这个衣服请你妈妈明天来诊所拿。”小孩愣在那边，他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克星像这个样子的。这个妈妈就在外面那个候诊室等的时候就很紧张，因为他的孩子每一次去医院，很多医生都不想看就送出来。过了一下呢，那个候诊室的门一开的时候，里面很多其他人也在等，妈妈也在等，一看他儿子光溜溜的从里面走出来，啊，那个妈妈吓坏了，就像那个才生的孩子全身红红的从里面走出来，然后大庭广众的人是吓得眼睛都瞪着他，啊，他妈妈就牵着他穿过大厅，坐电梯下来，经过停车场，然后上车，所有路上的人都来看他们。啊，第二天那个妈妈来到医院的诊所以后，那个医生说你会不会不高兴我这么做？哎呀，那个妈妈啊，谢谢他，谢得不得了。他说从来没有人对他有办法的啊。他说今天你这样折了，就是折了他一下以后，他回到家他态度不一样，态度不一样啊。啊，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讲到地上的一个人啊。那么他怎么样子去对一个叛逆的孩子，他能够用这个办法能够把他稍微折服一下。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骨子里面啊，很多地方对神的那个 stubborn, 那个悖逆，或者是那个硬着景象的情形，一点不输这个孩子，就是只是神从来没叫我们脱光衣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常常很多麻烦的，但是主按着我们的本相，他知道我们，他了解我们的问题，他在这里为我们调度万事，他那双伟大的手，他一面拆毁，他一面建造，他在这里要救我们。弟兄姊妹，你不能够说因为你爱一个医生，因为爱病人，所以不肯为病人开刀，因为怕他痛，这不叫真爱，对不对？当一个人长了癌症的时候，你不为他治疗，你不为他开刀，弟兄姊妹，这不叫爱。一个真正的爱，知道我们的问题，而为了要救我们，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伟大的救恩啊！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原谅我说了，今天我们都不够认识自己。如果我们能够有神的眼光认识我们自己的话，弟兄姊妹，全世界最讨厌你自己的人就是你自己，就是我们。我们一看见自己的败坏跟丑陋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最难过、最懊悔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发现，原来我这么坏。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弟兄姊妹，我们会读那样子的经文，但是我们却不肯承认我们自己是败坏的。直到当神一路上在这里铺路显明我们的本相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会觉得，主啊，我需要拯救。当我们每一次讲到亲爱的主是一个奇妙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的心都会阿们。从前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别人跟我们讲耶稣是救主，我们心里面会不以为然，会反抗，我凭什么需要救主？我只要觉得你们宗教不错就好了，我为什么要把它当救主？救就说到我们需要拯救，他是救主。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真需要拯救啊！我们这样子这么多满身是病，灵魂里面各样的毛病，嫉妒、纷争、狭窄、小气，或者很多的这个 bitterness、negative， 弟兄姊妹，太多太多的问题在我们里面，但是只有神。只有我们亲爱的主，他不仅仅爱我们到底，这个爱让他愿意花功夫在我们身上，他能够拯救到底啊！所以他说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这个早几年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啊。我们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台湾，你要去看医生，要医生跟你好好看病的话，那很多人还要背后去送点红包啊。那么让他好好帮你看，不然的话他就给你马虎随便看过去，那么红包大，那么他花的功夫多。我相信这不是每一个，当然不是每一个，有很多很正直的，但是呢，这是那个时候有一阵子的风气，现在不晓得改善了没有。那这个从前有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一个这个年轻的夫妇初为人父母啊，所以这个父亲呢要坚持看着这个孩子的出生过程，所以他就在医院里面陪着他。那么那时候也没冷气，天气热得不得了啊，那他看见他的那个妻子很辛苦在那边生产，这个全身是汗，他身上又找不到这个任何的东西可以帮他扇上扇子让他凉快，就摸到他的支票布，所以就拿着支票布在那边帮他太太扇。扇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停下来看着，抬起头来看他，他说：“你也不需要这样子做嘛，我已经在尽力了，你知道。” 要碰到好医生，他真正爱你，他愿意救你，那真是好医生啊。那我自己在纽约1979年开刀的时候，那我不是说那里医生不好，那他们当我帮我开开来，开了4个多小时以后，他把我一条神经切断，我嘴角歪掉了，他们也不敢再继续走，所以4个多小时以后就把我缝起来，啊，就结束了这个手术。那么一直到1988年啊，我再一次开刀，就是在 Stanford 开刀啊。那 Stanford 这个医生他是全世界这方面的权威啊，他叫做 Dr. Fee。那我到现在我都常常很怀念他，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那么他自己很杰出啊，常常到世界各地去讲学的。那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必须我必须告诉你，在我这一辈子里面还没有一个刀是我不能开的啊。但是我也必须很 humble 的告诉你，他说我有可能开不了你的刀。他说因为上次在纽约帮你开刀的啊，他跟我是全美国这方面头颈部的，他们两个是最好的专家，是 co-chairman。 所以他说他不行，他说我也必须很 humble 的告诉你，我也可能不行。所以他呢第二天早不久以后他帮我开刀，他从早晨7点钟啊，一直开开到晚上10点钟，开了15个小时啊。弟兄姊妹，在开刀之前，其他的医生不光是 Stanford 本身的医生，一听说我找 Dr. Fee， 他说那没问题，他说他是一个非常 persistent 的啊，一个很有耐心很坚持的一个医生，他不会轻言放弃的。那我要打电话到别的医院去，像这个纽约那边有一些 Rochester 啊，或者是 Houston 很好的医院，他们一听说是 Dr. Fee， 我是 Dr. Fee 的病人，他说你只要 Dr. Fee 看你，在美国就没有更好的医生可以看你的啊。所以呢，那时候很感谢神啊，把我交在他的手中。那么他那天帮我开了15个小时，他真是把医院那个左右两边的病房的这个 microscope 全部调过来，一点一点细微的开。开完以后出来，他碰到念慈啊，那当我还在昏迷，我花了5个小时才醒过来。他碰到念慈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他说：“我这一辈子，我再也不帮于先生开刀了。”他真是累人，累得不得了。他整个人念慈说，他出来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一下老了好几岁一样，整个人就是精疲力竭啊，走路都垂头丧气的。但是他还是没办法割完。他剩下 10%， 10%他没办法割。因为准备地上能够碰到这样子的医生，他可能花15个小时，他从早晨做到晚上。我过了一个月再回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他到现在他那个腰骨都还在痛，那腿骨还在痛，他从来没有开过这么久啊。因为准备开了15个小时，你开心脏开脑袋一般也都是10个小时就足足有余了，他开了15个小时，为了一个瘤他不放弃。因为准备这真是一个不容易的医生。那个在1993年的时候，在 Vallejo 也是有一次有一个火灾发生了啊。那么有一个小孩子叫做 Abby， 他那时候才7个月大，那他5岁的哥哥3岁的姐姐全部被烧死了，那么他身体是非常严重的被烧伤了。那么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家已经认不出他这个人形，全身都是非常严重的烧伤，那几乎等于是不可救的了。但是那些医生就是这么爱这些生命啊，他们在他的身上一直到他2岁半，从7月到他7个月大到他2岁半之间，帮他做了100多次的手术，一直救他，用各样的方法来恢复他。然后准备到2岁半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可以出院。这讲到那个不容易的爱，真的是在这里救人，真的是在这里救人。如果我们只是一个 professional 的态度啊，一个雇工的态度，而没有爱的话，我照样拿薪水嘛，对不对？我这样子的，我何必花这个功夫？但他们就是这样花功夫去救人。弟兄姊妹，我们亲爱的主，他说凡靠着神来到我面前的，他说我要拯救他们到底的。我们送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是不成人样，都已经失去了起初神造人那个尊贵善良圣洁满了爱的生命，通通变质了。人变得这么自私，人变得里面有这么多的诡诈，这么多的不单纯。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被放到耶稣的手中的时候，这样子的人很多人都不要的，但是主耶稣说，凡到他这边来的，他一个都不丢掉。凡是到他面前来的，他要救我们，他要救我们到底。就连他复活了，他还长远活着替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还在这里为着我们，为着我们能够成圣，为着我们能够向主，他在这里一直为我们祷告。就像多马这样子怀疑他的，主耶稣爱他，救他，帮助他。像彼得3次否认不认识主，那这件事情真是叫主的心何等的伤心，对不对？ 论资格，彼得真是大弟子，他一直跟着主耶稣，从主耶稣一开始来到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他第一个呼召就呼召彼得的。这个人真是一早就跟着主的。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彼得否认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三次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识他。那这个辜负啊，这个没有良心的爱，但是主耶稣还是爱他，主还是爱他。所以主说他能够保守我们，教我们不失脚。你说我们这样子的人会不失脚吗？决定常常失脚的，连彼得都失脚，我们怎么可能不失脚？连大卫都失脚，我们怎么可能不失脚？亚伯拉罕都失脚，我们怎么可能不失脚？有怎么我们绝对失脚的。但是主却能够救我们，让我们从常常失脚到最后主要在我们身上一直救，一直救，一直做，做到最后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而且有一天欢欢喜喜的无瑕无耻的站在神的面前。哦，弟兄姊妹，这真是一个多么大的 promise 啊！你们有没有溜过冰呢？到那个冰宫里面去溜冰？那我小的时候因为没有机会学溜冰鞋啊，那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次有机会到这个台北的冰宫，我就这么一次啊，进到冰宫里面去，因为从来不知道怎么溜，所以吓得就抓着边边这样扶着走啊，就是怕摔，好容易就失脚了啊，一下就摔倒，一下就摔倒。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最好的教练的教导底下，他不会让你在边边爬着走的，他一定把你带到场地中间来的，他教你，他保护你。真让你失脚，他不会让你白失脚，每一个失脚他会让你学功课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一次一次的过来，从我们一个本来就是失脚的无时无刻不失脚的里面，主要把我们训练，主要把我们拯救，拯救到最后他能够叫我们不失脚，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的有一天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太伟大的应许了，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今天在我们身上还在做的。看看我们里面真是太多的地方不像主，不要说不能讨神的喜悦，那人也没办法喜悦我们，甚至连我们自己都讨厌自己。但是主有办法，主永远有办法，他救我们就要救我们到底，这是太宝贵的应许啊！这是亲爱的主。所以当他会这个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他就纪念过彼得曾经否认过他。所以当他跟妇女们讲的时候，他说你去告诉我其他的门徒和彼得，对不对？所以 Watchman Nee 在那个十二难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和彼得三个字，讲得非常好，讲到主耶稣那个体恤的爱。他知道彼得曾经否认过主，他真是羞愧，他真是没有脸去见主。但当主在这里复活以后告诉这些妇女，你不仅仅去告诉我的门徒们说我复活了，他你去告诉门徒和彼得。主的心中特别提起彼得，因为他知道彼得在这个时候最羞愧最软弱，但是主还是爱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把握啊，真是在主的面前要欢然奔入。虽然我们不完全，我们永远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身上满了败坏，弟兄姊妹，你们的 finger 要碰一到我们的身上 it's fine， 因为我就是这样，真的是满了软弱，但是今天主在我的身上他是来救我的。所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是我唯一的救主，他是我亲爱的救主，只有他能救我，只有他认识了我的本相还肯救我。弟兄姊妹，这两个不一样，只有他能够救我，也只有他在知道我的本相他还肯来救我，这是我们主的伟大，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知道说你的另外一口子，或是说你将来的同事他有一天会卖你，或是会变得这么坏，会抛弃你而走，也许那天我们就不肯嫁给他了，对不对？我们也许那天他给我 offer 的时候，我就不肯接受这个工作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将来。但是主他是在我们还没有生的时候他就认识我们，当我们在母腹里面一日都还没有形成的时候，神从远处就知道了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世界都还没有，他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坏到哪里主难道不知道吗？所以这是我们的安慰啊，弟兄姊妹，每一次当我被神暴露出我们的软弱跟败坏的时候，一面在主的面前难过懊悔，但是一面在主的面前真是一个更深的感恩，对我来说是一个新发现，原来我这么坏，对神来说神早知道， 神早知道的。就乌老牧师自己也说过啊，他曾经开玩笑的，他说如果神早知道我这么坏的话，绝对不会救我的。那他说这是幽默话，其实神早知道的，神从来没有被上当过的，神早知道。我们在主面前 promise 说，主我为你殉道啊，主我愿意怎样愿意怎样，那主都很喜乐。但是其实呢，主早就知道，这个读经计划可能走了八天，可能走了十五天啊，可能就会断掉，主知道。但是你第一天开始读经的时候，主还是用喜乐充满你啊，主还是很 encourage 你这个心愿，那主都晓得，主都晓得。彼得在那里拍着胸膛跟主说，就算众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对不对？我就算为你死，我都可以。主早就知道了。主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想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啊！”主说：“等你回头以后。”主早知道他要跌倒。主也告诉他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不认我的。”主通通晓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感谢主啊！主爱我们到底，这个爱让他不是 leave us alone， 他愿意来救我们。这个爱让他知道我们这么坏，他还肯救，而且他说他救到底。最后呢，在这里讲到他也是那位坚固我们到底的主啊，他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面无可责备。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有许多的心愿啊，很多爱主的这个行动，但是呢，常常的问题就是不能持久。持久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论心愿，每一个人都有心愿的，心愿讲得漂亮，讲得天花乱坠，但弟兄姊妹，那一个东西在属灵上的价值不是能够很深的啊，而是说到底我们能不能持久。在圣经上里面讲到大卫的勇士，当非利士人要来打的时候，大卫的勇士起来站住那个麦田，站住那个红豆田，他们守住神家属灵的产业，他们跟非利士人征战。圣经上说到他们弄那个在那里杀仇敌啊，杀到最后手臂疲倦，而且手把连在手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持守的力量，那了不起，把所有的仇敌打退，为神家保留了属灵的粮食，这叫做持续的能力。持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心愿都有，但是我们年初1月1号的心愿能不能 carry 到12月31号，弟兄姊妹，那这是一个考验。在婚礼的礼堂面前啊 ，I do 的能够 I do how many years? That's another question， 对不对？我愿意为他上刀山下油锅啊！无论贫穷，无论富足，无论生病，无论健康，弟兄姊妹，我们都讲 I do 啊！弟兄姊妹都一起笑，一起拍手。但是这个 I do 能 last for how many years？ 那个持续的力量。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要坚固我们到底。啊，所有美善的，所有从神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的心愿，主都看重。主要在我们身上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而到最后，我们心愿也能够成全实现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一个伟大的救恩啊！所以你看，以马忤师那两个门徒，当主他们听见主耶稣被钉，他们素来所盼望的就是他，结果他居然被钉，被钉了以后，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开始走下坡路往以马忤斯去。他们远离了神的旨意，远离了神在那里这个教会要圣灵要降临在那里，这么多的祝福，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多的使命在耶路撒冷要发生，但是这个两个门徒却因为失望，因为灰心，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不能持守，碰到困难，碰到考验，他们 give up。那弟兄姊妹，当他们在那里往以马忤斯去的时候，突然主耶稣向他们显现。我说我每次读到以马忤斯，我的心都很感动。就主耶稣不是喜欢我们走下坡路，主耶稣也不是任凭我们堕落，但是主居然陪着他们走下坡路，目的是什么？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主耶稣陪着他们一路走，一路走。圣经上所有讲到主的，主都向他们解释明白，主开启他们。弟兄姊妹，到最后他们自己做见证，当他在路上向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岂不是火热吗？好像那个冷淡的火被主重新挑起来了，那个爱火重燃啊，一堆死炭火被主搅一搅，搅动搅动，那个火重新起来了。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不肯放弃我们，他在这里重新坚固我们， 让我们这些灰心丧志软弱甚至放弃的，在主的面前重新有盼望，重新有盼望。所以这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当他们真遇见主，真被主眺望以后，真看见了主以后，当天晚上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改变，一路走下坡走下坡，而到最后当他们真被主恢复的时候，他们马上在主面前采取一个行动，他们当夜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奇妙的工作啊，弟兄姊妹。而到了保罗，这时主已经是真正升上天去了，不仅仅的40昼夜在地上，后来主真是升天了。升天以后，这位保罗，主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在大马士的路上主向他显现，主得着了保罗。而保罗在这一生的里面，他说他多少次啊，经过刀剑的危险，经过江河的危险，经过船的危险啊，被逼迫各样的危险，他说他在各样指望中，他说他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真是被带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提后保罗殉道之前，他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这么伟大的话，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而且我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弟兄姊妹，这位曾经在艰难在困苦在逼迫中，他说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的人，当他从这一生里面走完，从大风大浪中走出来之后，他临上断头台要去见主之前，他写下了这一句他一生的经历，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真是一路上在这里保守，在这里带领，在这里救拔我们。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是指望都没有了，很多的难处，很多的困难，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觉得没有希望。那弟兄姊妹，在神从来没有难成的事情。那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听说是真实的故事啊，在发生在很久以前。那有一个年轻人，他很喜欢一个女孩子啊，他很追求她，两个人也都啊两厢情愿，两个人都很相爱啊。结果有一个男孩子也很喜欢这个女的，那非常的嫉妒，想要横刀夺爱。所以有一次呢，他就把这个女的给杀掉了啊。那么杀掉了以后，他却要嫁祸给这个啊他原来的男朋友，所以呢，这两个人都被抓了。但是因为一直没有很明显的证据可以发现到底是谁是真正的凶手，那么所以审判很久都找不出结果来。所以到最后啊，那当然这是比较久远的时代，不像现代的法律不会容许这样子的事啊。不管是以前西部的这个警长，或是以前古代的这个判断官，反正那个审判官就说，他说我们现在这件事情我们人没有办法判断啊，我们只能够做一件事情，我们让天来做这个裁判，这个让公义的神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弄了两个骰子是这个12345678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叫骰子 ？dice 啊，叫他们两个丢，谁输的就是凶手。所以他们就为了这件事情就这样公布。这个善良的这个年轻人，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啊，他说我求你帮助我。那在这件事情上，那既然这个世上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判断，我求你显明你的公义。结果那个凶手就拿起两个骰子，就这样往地上一丢的时候，两个六出来了。所以呢，那个凶手高兴得不得了，他想说你不可能赢我的。那这个年轻人他拿起骰子往地上一甩的时候，多少？你们不是好多 PhD 的吗？他一甩下去的时候出现了13点，因为他一甩下去的时候有一个骰子从中间断成两半，一面6一面1，另外一个也是6，就变成13点出来，把那个凶手吓得整个腿都软了，一下子跪到地上，他马上承认他自己犯的，他自己就甘心承认是他自己犯的。那这个故事是我在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上看到的。那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在外面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可能，对不对？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我们觉得不可能，很多的时候真是连活命的指望，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出路了。但是其实在神的手中，神从来没有难成的事情。那我上个礼拜到洛杉矶去，我回来的时候因为要赶飞机，所以有一对弟兄不是也不是弟兄姊妹，那有一对福音朋友， 那么他们就送我到机场去。那这一对呢，他们两个人在不信主以前都经历过婚姻的痛苦啊，所以呢他们都离过婚。他们再度结合的时候那还是处不来，所以他们最近正在准备要离婚啊，要再一次的离婚。那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这个还是福音朋友，就是愿意信但是还没有信。那很多弟兄姊妹都左劝他们右劝他们，不可以离婚，不可以怎么样，但是他们就想到他们有太多的难处啊，那个性上的不同，环境上的不同等等，很多很多的难处。那天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啊，我记得那个故事我就给他们一些安慰啊。我是讲到从前在纽约那边有一个人做生意，他做生意做得非常的失败，他把他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赔光了，他非常的潦倒，非常的穷迫啊，整个就已经一切都没有了，钱也没有了，家人也离开他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在他整个人生最失意最痛苦的时候，那他有一次有机会正好参加了一个聚会一个 party 不是基督徒的。那结果在中间有一个这个business 的 consultant 就专门帮助那些中小企业或是那些企业家这个等于是这个一些顾问或是一些 advisor。 那个人呢看见他非常潦倒的坐在那边，他就过来跟他讲，他说你是不是正在困难中？他就冷笑一下，他说困难，他说我的问题比困难不知道大多少倍，他说我整个人生已经 hopeless， 已经完全没有指望了。所以那个人看着他非常的痛苦，那他也动了一个怜悯的心啊。他说你愿不愿意明天早晨跟我见面，我或许可以帮助你一点。那个人根本就摇头，他觉得他自己这一生里面已经失败过太多次，他觉得他不可能的。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早晨几点钟我在哪里等你，你来。结果这个人回到家以后，他第二天早晨他想说反正已经一无是处了，也没有任何的出路，他想说好吧，那我就姑且试试看。所以他就到那个地方去见，就果然那个人在那边等他。那个人看着他来以后就说你上车，所以他就把他带着车子以后就从纽约里面就往外开，那开开开开开开就开到郊外去了。他说你到底要把我带到哪里去，那个人也不告诉他，那就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啊，然后开到一个坟场，一个坟墓的地方，墓园，开到里面去。他这个人就很紧张，他想说你是不是要做什么手脚，其实我身无分文，你把我带到这里干嘛。他把他带下来以后呢，前面整个这个山坡呢一整片全是坟墓啊，他就把这个人带下来，他说你看，他不知道他在卖什么膏药，他在干嘛。他说我告诉你，这里躺着的每一个人通通没有问题，通通没有困难，还有问题还有困难的表示你还有希望。一语把那个人点醒了，他说你看看这些躺的人，每一个人都没有困难，都没有问题了，他再也没有问题了。你今天活着你还有问题，你被问题困扰，你被困难这个打倒，表示你还有希望，因为你还有那口气。这个人一下子从这个提醒里面他受了一个很大的提醒啊，他想说他还有希望。所以他回去以后重新振作起来，他真的是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又做起来了。我是跟他们讲，我说这不过是一个地上不信主的一个故事，能够让一个灰心绝望的人，让他提醒说，你只要还有生命，还有时间，你就还有机会。我说今天我们信主的人不一样，我们比他们更宝贵。神把时间量给我们，神把机会量给我们，但是更宝贵的，我们有这位伟大的神，这位爱我们的主，他亲自陪我们。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人生的出路。我说我们有主，我们更应该来依靠他，我们应该对前途充满了盼望。我说虽然你们两个夫妻现在在这么多的困难里面，我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说神决定可以帮助你们，靠着主的恩典，在主的爱里面，在主的话中一点一点来恢复你们的感情。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你是不是在难处的里面，外面的难处，生命里面的难处，不管是任何的，当还有难处的时候， yes， 我们还有机会。当我们还有这一口气，我们感谢主，我们还可以来经历神，还可以来真正的认识他，他是那位奇妙的救主。不仅仅在地上，他每一句话，他每一件事情彰显他的奇妙的救恩。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四十昼夜留在地上，他在这里恢复那些软弱需要他的人，这是他所爱的门徒。主复活以后，主没有在地上， 再去医治病人，去行那些神迹，他整个的心力都在他儿女们的身上。我们今天蒙恩的人何等大的福分，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救我们，他叫拯救我们到底，他坚固我们，叫坚固我们到底，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再唱诗歌203首，我们请唱第一节跟第四节就好。预备来，
仿佛音乐涌在我心怀，耶稣正在入声说，平安平安，我与你同在，不管人生跌倒。